这什么啊？是神确实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没有一个人他能够独立的征战到底。那基督的身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再来强调基督的身体？在这一章的里面，虽然我们好像看不到这个尼西米本身有什么样的人来帮助他，但是实际上在第五章他前面他已经有在强调。我们上次有谈到第五章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谈到说他那里有平民跟官长150个人跟他一同吃饭，能够跟他一同吃饭的人就是他能够跟他一同同工一直在坚持的这条线上面。所以看起来好像第六章不强调他的同工，但是前面已经有强调了他的同工，透过他的同工他能够继续的坚持到底。我想今天我们虽然人数少，但是如果我们人数少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彼此同工，至少这一个我们还是一个团体，我们还是一个身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六章这里所讲的这一段的内容。那前面传道已经长老已经有讲，这一章其实要跟前面的以斯拉的第四章一定要跟它连接在一起，因为前面的第四章，直到第四章里面跟我们谈到他们受到从官方里面来的这个阻拦。官方的阻拦在历史上来看的话大概是在464年，大约啊，大约是在主前464年，也就是从这个以斯拉的第四章的第七节，他谈到亚达谢西年间，亚达谢西年间，他实际上我们在尼西米记的第五章的第十四节，我们看到五章的十四节那里谈到说，他是从亚达谢西20年，他开始奉派成为省长，所以整个亚达谢西王大概是从464年开始做王，464年。那他一登基的时候就受到控告，耶路撒冷的城墙的修建的问题，也就是说那时候的修建已经开始有人要来修建，然后受到政治上的控告，在464年就开始停工。那我们谈到说尼西米他回去是从这个亚达谢西20年，也就是说大概是西年440年，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的
西元前，
西元前444年，所以就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亚达谢西年亚达谢西王20年，弥善叶，也就大概是我们的现在的三四叶的期间。那从三四叶的期间，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从西元前464到444，基本上大概就是20年的期间，城墙的建筑被禁止了。那他回去之后，那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大概需要我们前面有谈到，整个路程大概需要3个月到10个月。我们在尼以斯拉记的时候有提到。从这个巴比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3到4个月的期间，所以他从三四月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大概是到6月到7月，六七月。那我们说以第十五节以入月，也就是大概是8月到9月，它的完成。那实际上就历史可考，我看到一个资料是他们实际上完工的日期是在这个现在我们说的阳历10月5号，阳历的10月5号。所以整个历史从我们第二章一直到第六章，也就是说从阳历的三四月一直到现在的阳历10月5号，半年时间， 回来，一直开始他开始受感回来，然后开始建造，一直到完成。那我们整个这个时间点就是半年的时间点。那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整个历史的背景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要透过谈到这些时间？因为在这么短促的时间的里面，他不断的谈到仇敌的阻拦，从20年前的阻拦到现在20年后这样的阻拦，谈到跟我们谈啊，谈到宗教性的跟政治性的各种阻拦没有停止过，但是仍然坚持一直把它完成，这是他文章里面要跟我们不断的来跟我们诉说的内容。那谈到啊，他有谈到仇敌的计谋，我们如何去回应他？这需要真的是需要智慧，因为仇敌的计谋是不同的，那不同的计谋需要有不同的方式的回应。所以前面有谈到，一个是透过人来说来传达，那他也如果他也用这样的方式透过人来跟他传达，就不愿意跟他们见面。那这个在谈到他对他的一个直接的指控，他是一个叛国贼，那他的回应是他直接来反驳。那再来谈透过这个假先知啊，司马雅这样的一种啊委曲求全，好像是我们来委曲求全，我们赶快我们暂时躲起来，我们躲一下。不要在公头上，那他能够看到这个是出于撒旦的这一种谎言，然后他能够直接指出这样的一种话是违背他的身份，也违背神的律法。所以这个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的啊，来跟我们描写他如何去对付仇敌的攻击。那这种攻击确实我们有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命题，就是说整个这个记载里面，谈到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他有谈到一点，神好像并没有直接很明显的神迹式的一种迹象来显出来，神没有像尼西米说话，这里没有谈到说神像尼西米启示，说神哦，这个仇敌是怎么计谋，然后仇敌是他的预言是假的，都没有，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神直接的启示。所以再说尼西米他从神那里得到的智慧，他的关键在于他如何去判别，他的坚持点在哪里？他的坚持点。所以我们他不断地强调说这个功，他不断地强调这个功不能够停，这个功一直要到完成。所以他关键在他知道他的神托付给他的任务是什么，而这个任务不见得别人认，不见得。所以他会谈到刚才传道所讲的，连先知他们是先知，他不用假先知，他基本上他都是用假先知，表示这一些可能是真的是神用的先知。那这些先知不见得认同尼西米的神给他的工作，当同样是神所用的人，他们竟然也来反对神用另外一批人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不是去包容，不是去观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属于神的，而是用攻击的手法。但是尼西米仍然能愿意坚持，愿意坚持，这是他要强调的。再来，他祈求，我们看到尼西米在他的祷告词里面，实际上在第九节，这个不像一个很完整的祷告词，那个词是我们中文把它加上去，但至少它可以看作是一种他的期望，他对自己的一个坚持这件事情，他来到神面前，他期望他能够坚持下去。同样，他对仇敌的指控在第14节，这种指控，我们以前也谈会谈到说，好像， 没有没有那种爱，没有那种宽容，好像尼西米是一种直接的提到神的一种公义的审判。那为什么这样？是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因为这一个仇敌所阻拦的是神的心意。当神的心意是要这样做的时候，你要来阻拦他的时候，是不讲爱的，也不能够讲爱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来谈到说耶稣为彼得，他有严厉的指责说你这个是撒旦的话，你是撒旦的。因为彼得说主啊你不要这样，当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他要去受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不要这样，那耶稣对他说你是撒旦，抽屉退去吧。那个时候不讲爱，你只能够直接来斥责，因为对神的心意神的计划你绝对没有宽容，绝对没有退后。所以他这里来到了，他谈到两件祈求的事情，对自己对仇敌。那这个当然这个时机啊，我们不是说仇敌每一个仇敌我们都要直接的这一种啊控诉，不见得，因为有些仇敌他不见得是啊在很关键上他成为仇敌，那有时候他可能啊不见得是跟关键事情上有关系的，所以要去分辨。那这个他这里来讲，他强调的是啊这个很关键性的问题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啊处理完成。好，我们大概了解到他整个内容之后，我们去让Ken 跟海丽啊你们进来谈一谈吧。这一段呢，你们有谈的一些问题啊，海丽。
Hello，
你讲。
哈巴拉克，这有请您啊。多比亚是那个犹太人的。
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不是犹太人。这个在前面哦，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你看第二章的第十节。二章十节，我们有一个何伦人撒巴拉。
哦，对对。
何伦人在历史上就是一般的摩押人。
哦。
摩押人，好、哦。然后再来就是多比亚，多比亚是什么？是亚门人。一个是摩押人，一个是亚门人。摩押跟亚门，你还有没有印象？历史上。
记得了
啊、哦，他们是罗德的后裔，啊、哦，罗德的后裔。那就这个考古历史的考古学去查出来，这两个人在历史中在波斯王朝的时候确实有这两个人，这两个多比亚跟撒巴拉是历史上存在的两个人，而这两个人都是当时波斯360个省长中间的一个是啊，撒玛利亚省的省长撒巴拉，一个是亚门省的省长多比亚。哇，这个是历史上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去找到那个他们当时的那个瓷片，那个瓷陶土片，这个陶片里面有记载，这两个人确实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当省长，那表示尼西米是犹大的省长，他们两个一个是撒玛利亚的省长，一个是亚门的省长，一个那刚好就是犹大的北边是撒玛利亚，犹大的东南边是亚门，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两个人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好，那其他的。
18节提到就是这个多比亚这个事情啊，然后说多比亚的这个善行啊，这个我没有看明白， 就是这样就是多比亚就是他们这些人这样行，怎么会让那个尼西米惧怕呢？从十八十九我没有看懂啊。
那个使他惧怕是透过多比亚常常寄信来让他害怕。好，你要了解了，他是透过书信来让他害怕，那不是说多比亚的善行使他害怕哈，不是哈，不对哈，这不对哈。那多比亚的善行是谈到他的结盟，因为第十八节谈到他的结盟，为什么犹大很多人要跟多比亚结盟，是因为第一个是透过婚姻，啊，透过婚姻关系，他跟当时的祭司有很好的关系，婚姻关系。再来，又透过多比亚这个人，他对于犹大可能有一些资助，对当时的善行来讲，他们大概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资助，所以表示如果就我们来看的话，多比亚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实际的一种很恶的，他不是一种很恶的人，一个能够会去交跟大祭司做交往，啊，一个他又会去资助帮啊，经济上资助犹大，那表示这个人在当时来讲，风名声很好。就说刚才传道有谈到了，那就今天来讲，很多的基督教界里面的人，他们确实，我们不能够说他们的言语行为就非常的邪恶，没有，不见得，他们很表现出他们很虔诚，他们也很有爱心。他们也很热心去传福音，就一般人来看的话，好像他们没有什么缺点，有爱心，又愿意继续来敬拜神，哎呦，又关系很好。但是这样的人竟然成为阻拦神的工作的人，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反面的一个人物。反面的人不见得是一个常常去犯罪的，常常去一种很恶质的一种行为表现的人，他成为阻拦神工作，不见得，不是的。
先知祭司这种，
哎，反而是这一些我们看来好像很好的，表现很行为很好，然后很有名声的这一些人，反而是在阻挡神的工作的。就如同传道一直强调耶稣的时候，耶稣所批评的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在当时时代里面这名声最好的。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区分，表示他们非常谨守自己的行为，谨守他们自己不去跟污秽跟外邦人交通的，他们对律法非常的虔诚，甚至他们在那种很苦争行的那种方式来呈现他们对神的敬畏。这样的人耶稣竟然是成为跟他们来抵挡的，他们也来抵挡耶稣。那这个法利赛人就等同像这里所谈到的这一些人物一样，那这些人物他们来不断的来褒奖，哦，他这个人真的是很敬畏神，这个人很愿意来施行拯救，施行救济，对我们很好，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轻忽他呢？他是用这样的方式，他来谈这个方式。而这个方式在第十七到第十九，我们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他在这里还要来继续谈这一件事情。 大概你的问题就在说，为什么他在十七节到十九节，为什么已经完工了还要继续来谈这样的人，继续来跟尼西米作对，仍然要继续来攻击他？你的问题大概是不是这样？还是你
我对就是这里面提到的几个人哈，比如说那个比利亚啊，比利亚，还有弥舒兰啊，就是这个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不是应该是娶的是犹太人的这个女儿为妻，是吧？
哎，这是犹太人，对。
哦，然后他因为他是亚美雷的这个后代啊。那这些犹太人的话是不应该和他们通婚的，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来。
是啊，没有错，所以我们说十三章才会谈到这个问题啊。十三章有没有？十三章的二十三节，他谈到说犹太人娶了亚实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那亚实图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那亚门摩押这里就是传到这里，那这里第十八节谈到多比亚本身他是释迦里的女婿，释迦里这个是犹太人，他的儿子呢也娶了别基比利加，比利加这个也是犹太人，都是祭司体系的，他们都是祭司体系的，应该都是祭司体系
的。哦，这个比利加也是那个祭司的。
对。
第三章那边。
哦，有提到是吗？
以书三章第四节，看到三章第四节，有没有一个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有没有？好，那因为他前面有谈到说，一开始建造的是由祭司开始，所以三章第一节，大祭司跟他的众人，让弟兄众祭司起来建造羊门。那这一些人开始谈，这些人都是祭司的，一直到第四节的结束，第五节才谈到提哥雅人来修造。所以前面的一节到四节都是祭司，当时的祭司，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明确，这里应该是谈祭司，没有错。
大祭司说以利亚实都成为他的，
那以利亚实是在谈到第十三章的时候，以利亚实的孙子耶和耶大的儿子是俄伦人三巴拉的女婿，所以你要了解啊，三巴拉本身跟多比亚本身都成为祭司的女婿，或者是跟他们联婚的对象。
很
亲。啊，了解了哈。
家族啊。
到讲你祭司，圣经特别谈到祭司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祭司本身要绝对非常严格的管制他自身及他的儿女的婚姻，这个在利未记里面有谈到，你去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那里特别谈到祭司对自己身份的保守，他那种要求是比一般犹太人的要求更严厉。但是我们发现到这里反而是他更松，祭司反而他们对自己的婚姻关系更松散，这完全跟律法是颠倒的。来，还有没有？来，海丽，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好，我没有了。
好好，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啊，不要了。
哦，没有，没有。
哎，对，传道刚才说到，参巴拉是谁的女婿啊？我，
参巴拉是这个你在第十三章里面，二十八节，你看十三章二十八节， 她不是她的女婿，是她的女儿，三八的女儿嫁给
伊利亚时
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那耶和耶大以后也是大祭司啊，伊利亚时是大祭司，耶和耶大以后也是大祭司。那他的一个儿子啊，不见得是以后成为大祭司的，因为耶和耶大可能有很多的儿子，那中间有一个儿子娶了三巴拉的女儿。
八节是吧？
对，二十八节，十三章二十八节。
第四节是跟多比亚的第四节，一二三四四。这个很亲，大祭司。
好，你们两位对这一章你们听完这样的讲解，以及你们对读完这两节经节，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的地方？你们所收获的有没有？海丽要不要先讲？
哦，我暂时还没有看到啊。
好，那阿 Ken 呢，有没有？
就是有一些情况啊，如果在圣约的教导里面，看到那个如果对真理不认识的话，我们用这个爱的态度去感化他们啊，和帮助他们认识真理、亲近神。但从这张经文里面，我看到这也是有限制的。就是有些人根本不值得与他讨论，我最可以说是无药可救吧。
就是这些就是违背真理的根本不需要与他们讨论，对吧？
大约是这
样，就是从经文里面，就是说他之前是认为似乎对于外人我们要有爱啊，就传统的说法都是你要去亲爱他们啊，可是现在从经文看来，这些违背真理阻挡真理的人甚至都不需要跟他们讨论什么话，是这意思吧？
是
是。我从这边也是发现我以前的方向跟现在的方向不一样，奇怪了。
我想这里他跟你表达的是迷信他的一个态度，第一个是他对你仇敌的这一种无端的指控，他是有诚信，他是有诚信，但是为什么他一段的说他不愿意跟他们商议跟见面，他只有成仙，我没有犯这种错误，我也没有犯这样的一个得罪君王、得罪死的工作，我没有做。那我要成仙，我没有做。但是你到底愿不愿意悔改，愿不愿意来所到底这样的建造成长的这个工作，需不需要我们来帮助？这个在前面已经有谈到，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的那个第二章里面，他们又说他们要来藐视他们，他们来藐视他们，甚至说他们好像要来跟他们一同工作，那他都拒绝他们的参与，也对于他们的批评，他说你们在耶路撒冷是无混无取无妓，他表示说对建造这个城墙这件事情他深深的知道，第一个这个工作只有他们犹太人自己来做，他不能够假借他人的手。那这个 我们如果从二章跟三章来看的话，为什么仇敌不断要来跟他见面？是因为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计谋，是如果你要做好，那是把我们要跟你一起做，帮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尊贵的这些外邦人，我们在你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我们也有份，我们也有参与。城墙不是你们只有你们做，我们也有做，我们也有功劳。啊，为什么他要争这个功劳？是因为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把他的手伸入到犹太人的手中，他才能够去影响当时犹太人。也就是他能够透过说他也有参与这个城墙的建造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够说那你跟外邦人做完全的切割。也就是我们这个事情一定要跟第十三章要把它连接在一起。如果今天尼西米他容许外邦也来跟他们一同重建圣城，那十三章不可能发生。十三章要谈到要跟这一些外邦人完全的来分别，他不可能。
外邦人是这样的，像尼尼里们他们就是外邦人啊，但他们不是赞同亚威律，也不是真的拜亚威真神，因为摩亚亚门人拜的是另一个神，是有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敬拜的条例。如果我们看摩亚亚门，他们是拜所谓的摩洛神明，律王非常反对人去拜罗莫这个摩洛那个所谓的他们的异教神明，所以让他们如果来加入到那个亚威这个工作的这个行列里面，那就是混淆这位神，以及混淆这位神他在以色列里面颁布的律法。所以不能说他们我们就反对外邦人，只是什么样的外邦人他的影响会混淆，要分别。
是啊，我的意思我们讲不清楚，是因为这一批人本身他希望把他的影响力影响到当时犹太人，那这个尼西米是绝对要把这样的一种根源断掉，所以他才不愿意跟他们做交通。好，那同样的这个阿天所谈到的，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跟其他的人来做交通，可不可以跟他们交通，那就要看说这样的人他愿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一个人跟你谈起来谈论。如果一般的人是一种防备的心或是一种排斥的心要来跟你谈，他就一开始他的站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你就是坚守律法主义的，你就是一个强调外面的律法传统的人，他已经先决条件就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定见，你再要来跟这样的人谈，该浪费时间，那真的是浪费时间。但是如果他不是，他是一个想要去知道，渴望要去知道为什么你们要来遵守这一些立法条款，那确实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不是不可以跟他们谈，这个跟人家的谈是要看对方的态度。那传道刚才也在强调说，因为我们以前一直不断的需要说我们有这么样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话语，清楚知道律法的宝贵，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话语让别人也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去了解去改正他们原来的错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机会。但是那是我们个人，我们希望 啊，神也希望，神不是说不希望，但是在于说我们找的对象找错，我们找错对象。因为这一些我们接触到的人，绝大部分的人，他们并没有渴慕去了解神的律法到底是什么，他们是连听到有关于律法之前他们就排斥了，更不要说要去了解律法到底在是什么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样的人，你跟他讲，你只是把珍珠丢给猪吃一样，哎，就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猪啊。他对神的律法是像猪一样的话，那你就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啊，如果这个人不是，他是一个像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的第二章就谈到第一个人。跟耶稣谈话的这个第三章啊，那个尼哥底母，他是怀善，这个人在夜间来跟耶稣来对话。耶稣为什么愿意跟他谈？是因为他确实很慕的心，他愿意来寻求。那这样的人，你当然要跟他谈。但是如果是那个反对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来指责耶稣违反律法，然后批评耶稣不守这个传统，耶稣不跟这种人谈。我们也没有看到说耶稣有跟这样的人来跟他们谈。那除非说他们这个人是主动邀请耶稣来到他的家中，那耶稣好，你邀请我我也去没关系。但去的时候他就要看这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他的反应像耶稣在辩论有关于洗手洁不洁净的事情，那耶稣就会直接来辩论到底这个洗手问题有没有违反神的律法。他会讲，是因为他们指控耶稣，他们指控耶稣，耶稣才谈；他们没有指控耶稣，耶稣也没有谈这个问题。所以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那个人请耶稣去吃饭的人，他看到门徒没有洗手，他们就用这样的事来指控他们违背律法，耶稣会回答。同样，耶稣有另外一个法利赛人来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的时候，没有给耶稣洗手洗脚。也没有给耶稣膏油的时候，一个有罪的女人来给耶稣用她的眼泪来滴在耶稣的脚上，用她的头发来帮耶稣擦干净，用拿打香膏来擦耶稣。好，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你会发现到这个主人法利赛人说，这个是个有罪的女人。他这句话就是来指控耶稣跟罪人一起，你是没有保守婚典，你是没有保守婚典，耶稣违背律法。他透过这个耶稣才跟他讲，当他来指控耶稣的时候，他才跟他讲律法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女人没有，他愿意悔改，他来善待。而你在邀请我的人，你并没有照着你真正邀请的心意，是你来如何对待这个被邀请的，那其实才是违背律法。耶稣是透过这种心，所以我们就回到阿 Ken 刚才你所谈到的，确实有一些除了我们需要澄清以外，耶稣也是要澄清以外，确实有一些不要跟他们谈。
班长，我分享一点啊，班长。
哎。
我从那个就是这一章体会哈，你到第十四节提到的，就是有女先知啊，还有其余的先知啊。哎，既然他们是先知，就是他们是先知而不是假先知哈。他们就是一定也会就是有上帝就使用他们的时候和地方啊。
是的。
然后作为这样的先知来说，他有犯这样的就是犯这样的错误啊，或者犯这样的罪啊，被人这个混买啊，而且呢他又去比如与这个尼西米可以说是作对吧啊。然后我体会就是就像圣经就像新旧约啊，有很多地方就存在很多瑕疵啊，翻译的不对的地方啊。就像我们就是每一个就是人信徒都有很多的问题犯罪错误啊，我们理解的对神话语理解的不对的地方，偏颇的地方，但是神依然就是使用这样的软弱的人，常常犯罪犯错误的人，他依然使用这样有瑕疵的甚至翻译的不对的地不对的的错误的地方的这样的圣经哈。我体会就是谁就是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啊，他能把这样的就是存在瑕疵错误的也能够这样去使用，这样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个旨意和计划，可见神是何等的就是有智慧啊，是我们就是不能测度的啊。
我举个例来讲，保罗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圣灵都指着他说他会受苦，那当他呢回到耶路撒冷的途中，确实也有的人两次被圣灵感动说，圣灵说有捆锁要捆锁着他，然后劝保罗不要去，有圣灵的感动哦，启示，那么说他要受苦，那也有弟兄的主张说不要，让他不要去，但是保罗还是要去。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对圣灵说工作，第一个受苦那个是圣灵出于圣灵的，弟兄没有受苦，而弟兄透过圣灵所说的，他加上自己的意见说你不要去，那后面这一个跟保罗他认为说圣灵虽然有这样讲，可是我还是要讲还是要去，那就是个人的对于苦难从圣灵说的这种苦难的意义不同的一种看法。神容许我们这样做，他也容许那些门徒说你不要去了，可是保罗他也看清楚说，虽然圣灵说我要受苦难，照一般来讲好像不好，好像彼得也说啊，你这样的话耶稣不能去啊，千万不可以，但是耶稣也跟你说苦难我还是要去，所以有两种的，都是出于圣灵，那在于你要一定的这件事情上。我导师认为说就好像先知一样嘛，他们也是有神启示，可是他们的认为却跟迷信不一样，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因为不一样的看法，他都是神工的。你说巴拿巴跟保罗为了神的功能，就是马可带他去不去，就两个又吵，他吵到变成一个坚持带他去，一个坚持不带他去，就分开。
圣经是把这一种都是自己人，但是为了工作他们自己的意见不一样，以至于分开，他把它都公平的写出来。那我导师跟你说，当然这个跟我们这里所说的会买比较不一样，这些先知也是重视他个人利益，虽然他平常不是神，可是如果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牺牲别人，我认为是这样，这样不好。
嗯，就是就像长老提到的《使徒行传》里面，就是圣灵改动他们啊。就是感应圣灵的感动呢，是说就是让保罗，就是圣灵有没有感动他们说不让去，就是说还是就是说他们那些先知对圣灵的这个理解，对圣灵感动的理解是不让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有苦难啊。
我想如果以保罗这个上耶路撒冷这一点，我认为确实是应该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弟兄之间，他对于圣灵的话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解释，也就好像圣经同样是一本圣经，但是呢不同的人他站在不同立场，用不同的方式他去产生出不同的解读，或者叫诠释，或一般叫注释，以至于就做法影响到做法，行动就不一样，也就是我们常讲方法论的问题。所以同样就圣灵是只是讲明说保罗上耶路撒冷要受苦要受害，可是呢就好像主耶稣也知道他要去受害一样，但是彼得会拦阻他，那就是彼得他一定有站在他个人的角度跟解读的看法的方法上面跟耶稣不一样。耶稣他明白说，耶稣跟保罗都明白说，不管前面要遇到什么事他必须要去。他并不是站在说要得保全、得到安全的角度来判断事情要不要做，他判断的是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他知道，就算前面有刀山火海，神的旨意如此，那就必须要去做。所以，这个就超脱一般人的态度。我们一般人从生物的本能来讲，都是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对吧？有危险、有损害的地方，按生物本能来讲，都是要躲的，怎么会自己去送死呢？但是一个听从神旨意、明白神旨意的人，他就会违反本能，我们讲一般讲违背人性，那是为了要成就神的旨意啦。
好，
我还想再补充。好，
补充就是你
好，就是刚刚像我觉得海丽讲的很好，就是说同样都是称为先知，他们也是被神使用，但是呢他们的看法却跟省长尼西米不同。就好像刚刚讲到说过去神也用很多人将圣经从原文翻译成我们熟悉的中文，便于让很多不懂原文的一般平民百姓大众都能阅读，这也有神用他们很大的一个功用在。但是在这样的工作当中，他们也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足之处。就好比那些像那女先知或那些祭司，他们也有在这件事情在对于尼西米的决定上面，他们也持不同意见， 他们反而是跟尼西米口中讲的仇敌站在一边。这个我让我想到说，人有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对于一件事情的是非，人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这件事情对于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人必须要有自己判断、自己去决定的一个责任在。当然人可以求问神，但是我们也发现，刚刚传道人也讲的很多，也说在经文里面并没有神明确的一个指示、一种启示在里面，说到底这个预言是怎么样，到底是该如何。反而是这些先知讲的话，这个尼西米明确的去否认他们，反而按一般来讲是要听从先知的，可是尼西米竟然有那个胆量说他说的不是出于神的，表示他的判断力，他对自己的判断力，他很清楚，他了解神的意思，他一定有他的中心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在，而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就不在乎是不是有神直接的启示了。所以对我而言，对我今天我听到这个，我是有感，有特别有感觉说，我们要去求神让我们有这种清明的心思，有正确的判断力，能够明辨是非，明辨什么是合神旨意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就好像圣经里头，就好像中文的翻译本或英文翻译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去分辨它，有责任去付出我们的代价去查清楚，而不要被他误导。就好像尼西米他需要去面对示玛雅，面对这些女先知，他要勇敢的说不。以上。
那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里面还会谈到有关这个圣言跟这个先知的预言问题，我们会再谈。好，那我最后总结，大概就是这样。第一个，神会用不同的人，他可能会用一个人当家，也会用一个有缺陷的人，甚至会用仇敌，这是神的工作。神在完成他的工作的时候，万物都是成为神的工具，这是在律法上还在诗篇里面都不断地谈到这个问题。但是第二点，就被使用的人来讲，刚才中文有强调，你不能够逃避你的责任，被使用者你仍然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完成该做的。虽然可能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好，就像海丽所讲的，圣经的翻译就是绝对必要的，你没有翻译，很多的人不识字的人，不见得大家都懂得希腊文、希伯来文，你不翻译，你就可能会跟当时的造化。刚才长老有讲到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的认识是透过人跟他讲，而是他们不是自己去好好去查考律法到底讲什么，所以才有十三章的问题的产生。那表示人常常会落入传统的里面，那如果打破传统，往往是透过文字，文字的传递可以让人不要落入传统的里面。当然我不说只有透过文字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说翻译圣经的人本身，他如果把他自己错误的观念把它翻译到圣经里面去，你说他没有责任吗？没有，他还是要负他的责任。他虽然为了神做了一件很好的工作，这是神给他的报酬，但是如果在翻译过程中把他的错误 带到他的翻译的圣经里面去，神仍然会追究他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一样啊，我们今天在传讲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坚持神给我们的律法典章是这么好，但是如果我们在解释的过程中有错误，那也是我们的责任了，不能够说这个是跟我们无关的。我们如果有解错，那仍然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坚持律法，坚持神的话，大家都在坚持，我们在坚持，他们也在坚持，但是重点在说坚持的过程中，你是不是真的按着正义来解释，而是反而是你是按着你个人的观点、你的传统，或者是这里所讲的为了你个人的利益，你来传讲神的话，那神还是会追究他的责任。所以第四节这里尼希米他是来谈这个，这些先知是神职所用的，但是如果他们在这一点事情上他们有错误，神仍然求神来纪念他们。神是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人啊，好的报应也有坏的报应啊，都有。
嗯，